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我们很多人都有过去看相的经验的，不知你有没有呢？在清朝有一个人，在他最落魄的时候，相士竟然可以预知到他将来会做到总督啊。资料来源大纪元，参考资料清朝梁公臣劝诫录清史稿。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这个故事。在清朝康熙五十年的时候，即是1711年，发生了一件事啊。翰林院的编修大明世，因为他的著作《南山集》里面提到南明归王时期的历史事件，同时多次引用南明三政权的年号，被察院左都御史赵新桥弹劾了，最终以大逆罪名被依法拘捕，两年之后被处死。由于大明世在书里面引用了公布事主放校表的作品里面有关归王抗清的内容，令到安徽桐城的方氏家族受到牵连，多达几十人被贬官去到边疆。方孝标和他的仔方式仔被送到去黑龙江，但是他们的子孙方官成后来竟然成为雍正和乾隆两位皇帝的重要名臣。方官成在他祖父和父亲被贬官去到黑龙江的时候，当时他的年纪还是很小的，但是他和他的兄长每年都会轮流在很寒冷的旅途里面长途跋涉去到塞外探望他祖父和父亲。有一年他打算在一个有钱的亲戚那里，希望在金钱上可以帮下他，然后他再北上。当他去到宁波的时候，刚刚是年尾，他这个亲戚门口那些仆人穿得很漂态度很傲慢。方官成觉得自己衣衫褴褛，有点不好意思，他在门口前面走了一阵，于是他就在附近租了间房，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递上自己的拜帖，然后去探访他的亲戚，但是又担心被拒绝，都不知道怎算好。过了几日，因为身上面的钱差不多用晒了，没办法了，他唯有先打探一下亲戚的为人。住在附近有一位屠夫，他看见方官成相貌非凡，就主动去问他了。
后生仔，我见到你这几日在这里行来行去，不知道有什么事呢？
我叫做方官成，住在这间屋的主人是我的亲戚，我想找他在经济上帮下我。
屠夫听到之后一路摇头一路讲啊。
哦，原来是这样，我和你的亲戚住在同一条巷已经20年了，但是从来都没有见过他关心过任何一个亲戚的，所以你去找他恐怕都没什么用了。
听到屠夫这样讲，方官成有点后悔来到这里。屠夫明白方官成的困难，屠夫想帮下他就讲了。
想问你识不识得算账的呢？
方官成点下个头就跟他讲了。
我略识一二。
不如这样啦，我请你帮我结算账目，你写低账单方便我去找人客找数。啊，还有啊，如果你不嫌屈质的话，你可以暂时住在我家。
方官成觉得屠夫非常之真诚，好开心接受屠夫的邀请。 到屠夫嘅屋企，屠夫叫佢嘅妻子一齐嚟招待方官成。之后方官成就帮佢整理嗰啲账目啦，好快就处理好啦。屠夫跟住就用咗三日时间出去收数，结果啊，比以前收嘅数更加多啊！屠夫当然系好开心啦。到咗除夕嗰一日，屠夫嘅妻子准备咗好多菜肴，请方官成同佢哋一齐守岁。咩叫守岁呢？守岁系中国一个除夕嘅习俗，意思就系对过去嘅一年讲拜拜，然后迎接新嘅一年嘅嚟临。通常响呢一日夜晚，大家一家人呢就会围埋一齐食一餐好丰富嘅晚餐，然后大家倾下偈啊，玩下游戏啊。等到半夜十二点嘅时候，就大家去放炮仗、笑烟花，真系好热闹噶。而家继续讲翻方官成嘅故事。方官成同埋屠夫一家人一齐食团年饭。到咗年初一，方官成就打算走啦，但系屠夫同佢讲：
外面大风大雪，出行唔方便，希望你可以多留几日。我已经叫我个妻子同你做一件棉衲噶啦，希望你响路上可以暖啲。
于是方官成再住多五日，响第六日，屠夫拎住件棉衲，而佢妻子呢就攞住鞋啊同埋袜去到方官成个房间啊，帮佢着咗之后，屠夫见到方官成顶帽已经烂啦，于是就将自己个顶毡帽除低落嚟送咗俾方官成，仲送咗2000文钱俾佢做路费添。方官成真系非常之感激佢哋啊！最后告辞就离开屠夫屋企啦。向呢度我哋嚟睇下屠夫对方官成嘅善意帮助。响以前嘅社会里边，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往往系建立响邻里之间嘅互相帮助，尤其是响面对困难嘅时候，就更加会鼎力帮助啦。屠夫对方官成嘅帮助，亦都可以展现到人性善良嘅一面。唔讲太远啦，好似讲我哋细个嘅时候，成日同隔篱屋嘅细路仔玩嘅，但而家一翻到屋企就嘣一声闩埋门，隔篱系姓乜嘅，可能都唔知噶。时代就好似进步咗啦，但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咧就疏远咗好多啦。我哋继续讲翻故事。方官成离开咗宁波之后，就去到杭州啦。有一日，佢响西湖旁边行紧嘅时候，见到有好多人围住一个相士，响度讲紧命相。而呢位相士一见到方官成啫，就立即起身向方官成行礼，然后跟住讲啦：
贵人嚟啦！
方官成听咗之后，仲以为嗰位上司戏弄佢啊，于是就讲啦：
先生，我冇谂住叫你帮我算命，点解你咁样戏弄我啊？
嗰位上司好仔细咁睇住方官成，然之后就同佢讲啦：
呢度唔系讲嘢嘅地方。
跟住佢就收起佢算命嗰啲用具啦，然后带住方官成去到附近一间庙仔里面，请方官成坐低之后就同佢讲啦：
我行走江湖咁多年，见过好多人，从来未算错过嘅。你将喺某一年做官，而且仲喺某一年做到总督添。但可惜啊，你会遇到不幸。而家你嘅官运已经显现出嚟啦，你快啲去京城捉住呢个机会啦。
方官成有啲怀疑啊，佢讲：
我身为罪人嘅仔，好难入到仕途。即使真系有机会，我两手空空，又点样北上呢？
相氏就同佢讲啦，
咁样唔难啦、
啊，即刻就送咗20两银俾方官成，而且仲俾咗一张写住名嘅纸条佢，仲吩咐佢讲：
如果有一日你掌管闪金嘅时候，有一个总兵因为疏忽被判死刑，请你一定要救佢啊！呢、这个就系对我最好嘅报答。
方官成问呢位相士嘅名，但系呢位相士唔系好想回答佢啊。于是方官成就开始向住京城出发啦。响入到直隶地区之后，方官成嘅行李同埋财物全部被偷走咗啦。冇办法啦，佢唯有去保定。找他那些旧相识朋友，希望可以得到一些帮助。但是当他去到白河边的时候，遇到大雪了，冻到僵晒，行都行不喐啊，僵了在一座古庙外面。好彩一个僧人见到他，救了他，带他回入去寺院里面。方官成和个主持非常之投缘啊。因为咁样，佢向寺院住咗几个月先离开。寺院以前嘅老和尚曾经收埋好多好珍贵嘅铜器同埋石刻，但系老和尚圆寂咗之后，就冇人对于呢啲收藏品有兴趣啦。主持就请方官成帮佢买咗呢啲收藏品，于是方官成就带住呢啲收藏品。去到保定府，向直隶总督府前面画的摊位出售。过了冇几耐，总督要出门了，因为方官成收拾摊位收得太慢了，开路的人大声闹他，甚至还用鞭打他。方官成感到好嬲啊，于是就掉低那些东西走了去了。来到京城之后，因为在那里不识人啊，方官成就在东华门帮人算命，赚少少钱用来维持生计。有一日，平郡王福鹏的车经过，福鹏见到他的招牌，好欣赏招牌上面写的字啊，于是就问他了，
这个招牌的字是谁写的？
方官成回答他，
这字是我写的。
你的字写得好工整有力，我想请你回去王府帮我负责文书的工作。
方官成由那阵时开始就受到重视了。福鹏的娘亲是康熙皇帝时期通政使曹仁的女，而曹仁的娘亲又是康熙皇帝的乳娘啊。曹仁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当年福鹏在1708年出世的时候，曹仁还特意向康熙皇帝报喜，因为这样康熙皇帝对福鹏特别关照的。根据乾隆皇帝说，福鹏很小的时候就在皇宫里面侍奉圣祖仁皇帝。雍正皇帝继位之后，又给福鹏和皇子一起读书。因为这样他和乾隆皇帝的关系也都是很好的。因为这样方官成被福鹏赏识，应该是说遇到贵人了。过了没多久，平郡王的刑帖都出自方官成的手。刑帖？刑帖是什么来的呢？刑帖是对联或者是诗，只不过是写在墙上面。有一日，雍正皇帝去到平郡王府，见到平郡王府的刑帖不力苍劲有力，就问啦：
你的字是边个写的？
福鹏就话是方官成写的。雍正皇帝就即刻召见方官成，见到方官成应对有道，就立即封他为内阁中书这一个职位。从此他又走入仕途，应了上士讲的说话了。 之后方官成一路平步青云，在乾隆年间先后入过军机处，担任过军机将军，之后又出任过任使部郎中，跟住做过直系清河道，直系按察使，直系布政使，同埋山东巡抚，同埋浙江巡抚呢啲职位。乾隆十四年，即是喺1749年，除咗乾隆二十年1755年短暂做过处理陕甘总督之外，方官成一直担任直隶总督，长达20年咁耐添，直至到佢去世为止。虽然方官成嘅从政途径唔系出自于正途，佢喺32岁嗰阵时先开始做官啊。但是他的升迁速度非常之惊人，他从七品的内阁中书一直升迁到一品的直隶总督，这段时间只是用了17年而已，他升迁的速度可以说是非常之快。当时清朝的直隶地区是指京城的周围，即是在现在的河北省。方中成在做官之后，冇唔记得当年帮过佢嘅人，佢咧就俾咗3000两银屠夫佢哋，帮佢改行啊，仲帮佢个女揾一户好人家。另外，仲派人去到白河收葺嗰间曾经帮过佢嘅古庙啊。响担任陕甘总督嘅时候，方官成在加谷关外面监督处理粮饷，有一个总兵延误了军机要问斩，他就想起上司讲的说话了，所以就极力为这个总兵开脱，最终都保住这个总兵条命。后来才知道原来上司就是他的父亲。方官成想，
以前上司讲的说话都全部一一应验了，最后他讲我不得善终，我真是很担心啊！我不如问下他有什么化解方法咯。
于是方官成就请相士去到总督府，相士就讲了，
这个是平素，我有你做大好事，救了几千万人的性命，或者可以感动上苍，改变命运。
要做咩大好事呢？
当晚方官成喺度睇文书档案嘅时候，就发现直隶全个省啊，通报死喺路上边嘅流民，每年多达几百人啊。于是佢就打算设立流养局嚟帮呢啲人。当时虽然只系一个谂法嚟嘅啫，都未实行，但是第二日一早上司见到他的时候就恭喜他了，跟他说，
你满面红光，一定是已经做了些什么大功德的事了，不但止不得善终这个刑罚没了，而且你的福德还可以延续下去给你的子孙，你的子孙后代也都很显赫，你究竟做了些什么大好事啊？
方官成将自己的计划话了给他听，之后他亦都上奏朝廷，得到了批准了。后来陕甘军营发生了事，两任督府和一位将军伏法，方官成本来都受到牵连的，但是被乾隆皇帝特旨赦免了。方官成在做直隶总督这20年里面，他清正廉明，爱民如子，兴建宜昌书院、留养局、育婴局，还有改善河道，当时以办事周详被乾隆王赏识的。有一年春天，乾隆王去到京城的郊外玩，在路上突然间有一个村民揸住利器向住仪仗队冲过去，当时啲护卫就立即捉住佢， 简单问一问嗰个人，嗰、那个人话自己系直帝人啦、啊。乾隆王好嬲啊，认为呢个唔系一个普通嘅村民，背后一定系有人指使佢。啱啱准备接圣驾嘅总督方官成听到之后，即刻飞奔过去，跪响路边，大声讲：
微臣响直帝任职已经好耐，知道呢个人系保定村嘅一个傻仔。
听到方官成咁样讲，乾隆王明白啦，就冇继续再追究。响康熙33年，即是系1768年，方官成响任内死于疟疾，终年71岁。后来佢嘅仔方维颠亦都做咗直隶总督，佢个侄方寿筹亦都系总督，一门三总督系非常之少噶。唔单止系咁啊，佢后世嘅子孙好多亦都身居高位，唔怪得以前啲人讲做多啲好事，为后世积多啲阴德啊！希望我哋每个人嘅子孙都多福多寿。方官成嘅故事就讲到呢度啦，拜拜。